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30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最近在中国和全球闹得沸沸扬扬的香港版国安法6月30号终于有了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上午以162票全票通过港版国安法草案。另据报道，该机构在当日下午再次投票决表决，全票通过将有关法例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在特区颁布实施。从5月底提出到6月底获得通过，这项立法总共用了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再次展现中共举国体制惊人的高效率。为了赶在香港回归中国23周年纪念日之前通过这个法案，中共采取一系列非常手段，在香港人大代表丝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突然在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要在香港推行国安法议案，绕过香港立法机构，避开了对香港各界和民众进行广泛咨询的正常程序。这次立法程序都显得十分之诡秘，草案文本严格保密，从6月20号北京当局公布一个港区国安法草案要点至到现在，香港和大陆公众都没有人看到草案完整文本。中国正在研发的重组新冠病毒疫苗第一和第二期临床实验已经展开，并完成了二期临床解盲，日前获得中国军方批准供军队内部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这款疫苗由总部位于天津的康熙诺生物和中国军方的军事科学院陈薇院士团队联合开发。康熙诺生物6月29号发表公告宣布这个消息，公告表示这款疫苗接种范围受到军方的管控，未有军方最高当局批准，不得扩大接种范围。重组新冠病毒疫苗是以减毒的普通感冒病毒进行基因蛋白编码制成，引发免疫效应。中国在星期一公布了在香港、澳门和广东三地实施银行理财服务网络试点计划，这个被称为跨境理财通的金融服务市场开通之后，港澳和广东省九个城市的居民就可以在三地的银行理财服务网上购买上市的理财产品。这个是北京去年年初提出在中国南方建设大湾区经济区的一部分，该项目的目标是要推动跨界资本和人员流动，对这三个经济发展中心进一步进行整合。粤港澳三地的 GDP 规模相当于澳洲或者南韩。北京宣布跨境理财通消息的同时，中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加紧推动港版国安法的立法工作，现在距离香港回归23周年纪念日剩下一日。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驳回了澳门房地产开发商亿万富翁吴立胜的上诉。较早前吴立胜因为贿赂两位联合国大使而被判处四年监禁。路透社报道，法官维持了2019年一间地区法院的判决，亦即吴立胜被裁定贿赂罪名成立。吴立胜辩称联合国属于国际组织，不受到美国的法律管辖。2017年7月份，吴立胜被纽约联邦法院裁定包括两项违反了海外反腐败法的罪名在内的六项罪名，其中包括了行贿、洗钱和串谋。随后他向位于纽约的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亦都被驳回。检察官称，自2011年到2015年，吴立胜向前安提瓜和巴布达常驻联合国代表、曾经任联大主席的阿什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前副大使卢明索行贿超过$1,000,000。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表示，联合国成员国应立即响应联合国人权专家前所未有的呼吁，审查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 人权观察仲话，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该喺6月30号召开嘅第44届会议上优先解决呢一啲问题。多名联合国独立专家上个礼拜五发表联署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压迫根本自由权益，并对香港特区过度使用警力镇压抗议活动、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受压迫、人权律师被拘留以及各地人权捍卫者被失踪等问题表示严重嘅关注。专家仲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采取紧急行动，通过举行特别会议、任命特使等措施，对中国人权实践进行监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30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星期一6月29号宣布，即日起停止对香港出口美国生产的国防装备，同时美国商务部也发表声明宣布撤销香港特殊地位，并表示给予香港的优惠待遇规定会被暂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说，中共决定剥夺香港的自由，迫使特朗普政府重新评估对香港的政策。随着北京推进国家安全法的通过，美国将会从今日起停止出口美国生产的防御装备。美国还将会采取措施，在国防和两用技术上对香港实施与中国大陆相同的限制。蓬佩奥称，美国是被迫采取这项行动来保护国家安全，我们都再没办法区分出口到香港或中国大陆的受管制物品，我们不能够冒险令这些物品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手中。解放军的目的是要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专政。声明仲表示，美国不愿意采取这种行动，但是北京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所作的承诺直接结果，这个行动针对是中共政权，不是中国人民，但鉴于北京现在将香港视为一国一制，美国必须如此。同样在星期一，美国商务部罗斯就撤销香港特殊地位发表声明，声明中表示，中共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在削弱香港自治的同时，亦都使到美国敏感技术被转移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或国家安全部的风险有所增加，美国拒绝这些风险，因此撤销香港的特殊地位。中国立法机构通过了引起争议的港版国家安全法，美国政府和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认为这个行动将会进一步侵蚀这个半自治城市的自由度。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6月30号批准的这项法律要求中央政府在香港设立一个国家安全办公室，对付颠覆国家政权行为、恐怖主义、分离主义以及与外国势力勾结。新法的具体条款尚未对外公布，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过去几年来大力收紧针对香港控制的最新举动，并导致民主活动人士举行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寻求香港能够有更多自由。2019年下半年，一项有争议的引渡条例引发愤怒、经常暴力的抗议，震动了整个香港。中国全国人大这一次绕过香港立法机构采取行动，依照基本法，香港立法会有权通过安全法，北京曾经向立法会议员施压，要求通过国家安全法，但遭到民众大规模的抗议。香港民主派人士计划无视警方的禁令，以个人身份发起七一游行。综合香港媒体消息，立法会议员胡志伟、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副召集人等民主派人士星期二6月30号中午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会以个人身份发起七一游行，期间他们高举着反对国安法、七一齐上街的标语，希望香港人一齐上街反对港版国安法这部恶法。民主派人士宣布上述消息几个钟头之前，受到中共操控的北京最高立法机构通过了这项有争议的法律，对付他所讲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主义和与外国势力勾结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预计港版国安法7月1号正式生效。民阵自2003年起每年都主办七一大游行，但今年七一游行的申请已经遭到香港警方反对，理由是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以及限聚令。这个是17年来首次 警方向民阵七日游行申请发出反对通知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对损害香港自由负有责任的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中共政权却威胁要对美国公民实施签证限制予以报复，咁样再次暴露出北京拒绝对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冯贝浩在星期一6月29号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如果中国想要重新获得香港人民和国际社会的信任，他应该依照在联合国注册的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兑现他对香港人民和英国做出的承诺。较早前北京宣布将会对所谓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国人员实施签证限制，对美国上个礼拜五公布的制裁措施做出回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林经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报道港版国安法实施前夕，多个香港的政治组织宣布解散，社运的领袖亦谈论山雨欲来的感受。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星期二表决并且全票通过订立港版国安法，多个自决及独派的社运组织，包括香港众志、香港民族阵线以及学生动员等组织随即宣布解散，部分保留海外组织的工作。多名不同年龄以及政治主张的社运领袖，包括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民间集会团队的发言人刘永康、学生动员的前召集人钟汉林，就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访问，谈论港版国安法实施前夕山雨欲来的感受。他们表明会留在香港坚持自己的社运理念。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月中公布制定港版国安法，主要针对四类犯罪行为，包括分裂中国、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整个立法过程完全由北京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纳入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完全绕过香港的立法程序。经过一个月左右，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即是6月30号朝头早，在北京闭幕，会上表决并且全票通过订立港版国安法。不过法案内容在通过之后没有即时公布，多家香港传媒引述消息指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预料星期三，即是7月1号，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纪念日正式实施。港版国安法通过的消息传出之后，2016年成立主张自决的香港众志三名创会核心成员，包括创党主席罗冠聪、秘书长黄之锋、成员周庭和在美国华盛顿担任国际游说工作的敖卓轩，相继在社交网站宣布退出香港众志。黄之锋表示，港版国安法即将实施，在香港从事民主反抗活动，忧心性命安危不再是无稽之谈，无法确定明天。黄之锋宣布会以个人身份践行信念。罗冠聪表示，在港版国安法之下，香港掀起一股腥风血雨的文革潮，香港人将会被以言入罪，人心惶惶，难料自身安危，但是他强调不会轻言放弃。罗冠聪亦都宣布会以个人名义继续参与反抗活动。周庭就表示，退出香港众志是一个沉重而且迫不得已的决定，未来的国际连结工作他都将会无法再参与。周庭表示，即使活在绝望当中，香港人都要继续坚强地生活，他认为只要活着就会看到希望。 香港眾志秘書處隨後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多名核心成員相繼自行宣布離任眾志職務和退出香港眾志，認為難以持續運作，必須化整為零，以更靈活的方式繼續投入抗爭，宣布即日起解散和停止一切會務。主張港獨成員以中學生為主的學生動員亦都在社交網站宣布停止香港地區一切事務，星期二即是6月30日即日起遣散香港地區全體成員，所有組織事務將會交由海外成員繼續運作。學生動員海外成員將會設立外國分部接管組織一切事務，繼續推動香港獨立，直至香港作為獨立主權國家之前仍然會繼續前進。學生動員前召集人19歲的鍾漢林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的成員希望解散組織是因應港版國安法即將實施的舉措，有成員認為即使他們願意違反國安法繼續公開宣傳香港獨立的訊息，例如擺街站搞遊行，但是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未必敢再公開接收這些訊息，因此轉移由身在海外的成員透過網上發放資訊。
坦白說，去擺個街站嗌咪去派傳單話講香港獨立，有冇香港人敢接到一張傳單？有冇香港人夠膽企喺度聽你講香港獨立咧？呢個係我哋成員比較即係疑惑嘅，即係繼續去咁樣做辦法之餘，但係有冇成效咧？與其咁，佢哋希望係交俾已經身在外國嘅成員繼續去做一啲撰寫文章啊，去設計一啲嘅宣傳圖啊，繼續喺網上嘅層面去宣揚我哋想宣揚嘅嘢。
對於港版國安法實施前夕，多個自決和港獨社運組織相繼宣布解散，有山雨欲來的氣氛。鍾漢林認為很多香港人都感到恐慌，相信明日即是7月1日之後，局勢才會逐漸明朗化。
明日7月1日之後，我想一切都比較明朗化，即可以見到會不會是政權會即時去拘捕某些人士是違反國安法啊？而香港人究竟有多大的決心去反對試圖去抵抗這個國安法的實施啦？明日亦都會見到啦，亦都會見到政權去怎樣因為國安法的通過之後怎樣去鎮壓，怎樣打壓香港人去示威啦。我相信經歷了明日這三個範疇的事之後，香港的局勢會相對明朗化，過呢一刻大家都繼續去胡亂猜想啊，胡亂去猜測啊，繼續去無知地恐慌啊。我覺得相信未來係會過咗聽日會相對會好少少嘅。
鍾漢林表示，接受訪問那一刻他仍然未有離開香港的打算，會繼續留在香港，希望最終會看到他追求的理想能夠實現。不過他坦言自己有可能是港版國安法針對的對象，面對最高刑罰可能是終身監禁的政治檢控，他坦言未有心理準備要坐十幾年監，但是他強調自己的政治理念是值得去宣揚，所以目前仍然會留在香港。不過鍾漢林認為嚴刑峻法可能會造成兩極化，不排除有人會發動更激進的武力抗爭。
我相信會兩極化的，一邊就是會可能做回順民，可能或者不是太講很多東西，或者又這樣又不講得，那樣又不講得，要在合法的情況之下去表達他想表達的東西，但已經是自我閹割了。另一種就是將會去到是極端的武力，我不知道明白我說什麼，即還有死還有死，難聽說句，不排除可能會有某些人是會用更加高等更加高程度的武力去發動一些可能是武裝的小型的武裝的衝突啊、襲擊啊，我覺得這件事是不能夠去排除。
反送中運動期間多次向警方申請舉辦遊行集會的民間集會團隊發言人26歲的劉永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版國安法通過確實是有些害怕，但是過去一年多的反送中運動，香港人經歷了很多恐懼，包括催淚彈、警察暴力等等，香港人仍然有勇氣去面對。劉永康又認為，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成為被針對的對象。其實香港人包括特首林鄭月娥都未能即時知道法案的具體內容，情況非常荒謬。
其實很荒謬的，即係一直以嚟自己會不會被拘捕一個人，平時我哋生活自己會不會被人拉呢，你就係應該會知道而家有咩法律喺度，我有冇犯到呢啲法？譬如我有冇偷水飲冇俾錢咁樣，咁我知道自己有冇被人拉嘅風險。但而家我哋根本連我哋自己係將會犯一條咩法又唔知，係幾時犯完佢會唔會追溯翻又唔知，咁所以我都冇得估。即係呢一條唔係法律嚟嘅，呢一個只不過就係政權揾一個藉口，揾一個工具嚟到去打壓佢嘅意見者啫嘛。咁所以我哋冇得估嘅。咁佢當然係盡量想打壓越多嘅意見者越好啦，甚至乎佢可能會睇下咯。我覺得佢係未必七一拉人添。你問我，佢坦白講，佢未必會嘅。佢刺激啲人出嚟咩？佢反而可能係想睇下七一啦，立咗法啦，香港人仲會唔會上街咧？香港人仲會唔會抗爭咧？會唔會反抗咧？
去年七一遊行之後，大批抗爭者史無前例佔領立法會大樓，劉永康是其中一名被捕人士，最近更加被警方加控最高刑罰監禁十年的暴動罪。劉永康表示，每次想到最高十年的刑期，心裡面都很沉重，而且目前有600多人面對同樣的控罪。劉永康表示，尊重流亡海外的抗爭者，但是他會選擇留守在香港，如果将来因为港版国安法被加控其他罪名都会面对。他又认为港版国安法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的严刑峻法，加上条例可能有追索力，甚至送到中国审讯，或者会引起更加激烈的抗争。
可能如果将来以刑入罪，而且个刑期是这么高的话，即是你叫所有意见者一是就完全收聲啦，但係冇可能，我哋仲可能追溯期，因為以前講過都死得喎。咁你即係叫大家本死為大，橫掂都係要出嚟反抗，不如更加激烈啦，或者更加去不計代價啦咁樣。因為你係咪都已經去到終身監禁，係咪都去到要送終，又話死刑咁恐怖？咁你咪最後係咪又會好似當年咁催生一場革命咧？我覺得呢個好愚蠢嘅。即係政權用呢一個方法，用高壓嘅方法，打算去壓止一場嘅抗爭。我就算俾你今年成功又如何呢？你保得幾多年嘅穩定呢？我覺得係好蠢。
68歲嘅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對港版國安法通過感到心情沉重。他認為港版國安法的實施意味香港的高度自治消失，違反一國兩制的大方針，企圖令一個開埠百幾年、一直是自由開放的城市滅聲，人心惶惶。
而今日嚟到香港，竟然一個百幾年嚟都幾自由的地方，很多人很向往，感到是人身安全自由受到保障的地方，竟然在回归之后，现在大家看得到20多年了，回归了就现在有个印象，就是有些老人家跟我说，好像上海就来解放之前走或者不走，好像觉得這個錯，如果是作出一個錯誤的判定呢，可能就是大禍臨頭。所以最後一句說話講，就是如果要這樣消失香港的自由，要香港民間滅聲，甚至將很多不同政見的人送入監獄，那香港已死的了，已經香港的精神已死，香港的靈魂已經被取去，香港已經失去了以往的生活方式。
支聯會的五大綱領包括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被親中人士認為有可能觸犯港版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何俊仁強調他不需要流亡，亦都不需要解散支聯會，因為他們從來沒有主張香港獨立，他會堅持支聯會的政治理念，希望民主不單止在香港實現，亦都盡快在中國實現。
我不需要流亡，亦都不需要解散我任何組織，因為我們從來是沒有主張獨立，亦都從來我們是主張用和平的方法來到推動改革。我們從來都是不贊成是用一些非法的組織進行暴力的鬥爭來到改變現狀，這個是不現實的。但是我們會很堅定維持我們的訴求，縱使這些訴求現時在中國的憲法來說是並非是可以容許實現的，譬如爭取一個民主的中國，譬如結束一黨的專政，但是這些是可以實現的，這些是可以透過憲法，可以透過這個憲法的修訂，透過法律的改革而實現的。
何俊仁因為參與去年的反送中運動，和14名民主派人士今年4月中被警方大搜捕，控以非法集結等的罪名，而今年六四燭光集會亦都因為武漢肺炎限聚令30年來首次被警方禁止。何俊仁和多名支聯會成員和民主派人士堅持到維園點燭光悼念六四死難者，被警方拘捕，控告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的罪名。何俊仁強調，明年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支聯會仍然會堅持舉辦維園六四燭光集會，如果仍然被警方阻止，他們會靈活應變，相信總會找到空間去表達反抗的聲音。
如果政府用了很強大的警力，第日不讓人入維園，或者出來就拘捕，說如果入了維園就拘捕，這樣譬如這樣，那沒辦法就變成要水銀射地咯。總會有我們的方法使到市民是可以相對地感到自由安全地出來表達，除非你全個香港宵禁，但宵禁總有個時間的嘛。你6月4日晚宵禁，我6月5日晚出來拎支燭光出來走得不得先，是不是？我相信你不讓立足，那我拿手機行不行？即我相信以往很多地方受壓迫的人民，就算中國社會以前是這樣，都會有反抗的聲音，是不是？尤其是絕大多數的人民，他會找到個空間來到反抗的。而香港這個地方，如果你完全是要窒息它的，沒事的，大家都會受傷。
主張港獨的香港民族陣線星期二亦都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即日起解散所有香港地區成員，包括發言人梁仲恆在內，不過海外分部繼續運作。香港民族陣線表示，遣散不代表停止，組織海外分部將會接手目前的全部工作，並且在海外繼續推動香港獨立，直至勝利為止。去年11月區議會選舉取得三席，被親中傳媒認為是港獨組織的維多利亞社區協會星期二亦都在社交網站宣布，組織將會停止運作，直至另行通知。專業的封面相片亦都換成一張全黑的圖片。灣仔區議員李永才、中西區區議員何志宏和維協主席周世傑星期二亦都宣布退出維協。另一名成員中西區區議員彭家浩早前已經宣布退出。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俄中能源合作可以說是日益複雜，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俄羅斯將會大幅增加對中國的天然氣供應，並且計劃興建經蒙古到中國的天然氣管道。 但是国际时局改变，再加上腐败的因素，这些都使到俄中天然气合作变得更加复杂。而此外，供应地的天然气储存量远低于预期，使到很多人怀疑俄罗斯是否能够顺利履行和中国的天然气合同。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6月26号表示，已同中国商定东线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每年再增加60亿立方米的供应量，未来这一条管道每年向中国的供气量因此可达到440亿立方米，从俄罗斯西伯利亚东部雅库特地区兴建，穿越黑龙江的西伯利亚力量管道去年年尾开通，两国原来计划到2025年时管道的年输气量可达到380亿立方米。米勒在公司所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后说，正在组织从远东向中国供应天然气，还准备建设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西线天然气管道。俄罗斯每年供应中国的管道天然气未来总共能够达到1300亿立方米。普京三月尾批准了兴建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西线天然气管道的计划，管道将穿越蒙古，将俄罗斯西伯利亚西部和北极亚马尔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中国，计划每年供应气量为500亿立方米。天然气工业公司已经开始技术论证和设计工作。与已开通的东线管道气源完全不同，注入西线管道的天然气将来自正在开采已成熟的优质天然气田，这些天然气目前正供应欧洲市场，俄罗斯只需要将开采出来的天然气掉头供应中国。蒙古总理去年12月初访问俄罗斯时，双方决定兴建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西线天然气管道。蒙古副总理当时与天然气公司总裁米勒签署了项目技术论证方面的备忘录，而在更早前在中国青岛的上合组织会议期间，当举行中国、俄罗斯和蒙古三方峰会时，蒙俄两国总统已经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起过这个项目。经蒙古向中国出口俄罗斯天然气，俄蒙两国对此积极热情，但相比之下中国却很冷淡，日今还看不到中国官方的反应。曾经去过中国的俄罗斯能源分析人士科鲁齐申说，中国不想在能源进口方面受制于人，致力于进口多元化，尽量避免一个国家过多控制中国能源供应市场。他说，由于中国不希望在天然气供应领域再增加一个依赖国家和中间人蒙古，中国对这个项目不感兴趣。科鲁齐申说，由于大量进口液化天然气，中国当初对东线西伯利亚力量的热情亦不是非常高，更多看重这个项目的安全意义，因为一旦中国的海上能源运输线受到威胁时，作为替代方案，中国仍可以从陆路进口俄罗斯天然气。经蒙古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设想，首先由生态环保活动人士多年前提出，它能够替代最早的经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和中国新疆的西线天然气管道的方案，因为管道建设和运营将会破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阿尔泰自然景观和古迹，经蒙古铺设管道同样能够接近更需要天然气、经济和工业发达的中国东部地区。俄罗斯官方当初对经蒙古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方案置之不理，直到最近几年，莫斯科为抵制中国在蒙古越来越大的影响，俄罗斯开始加强与蒙古的关系，俄罗斯才将经蒙古的天然气管道方案提上官方日程。夹在俄中之间的蒙古虽然经济上离不开中国，但在安全领域蒙古更加依靠俄罗斯。俄罗斯除了大量向蒙古赠送军事装备和培训军人外，双方每年还定期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但类似军演蒙古从来没有与中国举行过。天然气管道一旦建成，无疑可为蒙古与俄罗斯联手影响中国增加更多资本。但另一方面，随着美中关系和印中关系的变化， 中国海上运输线的安全问题亦都变得越来越突出。从陆路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因此可作为一个较为安全的替代选项。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显然为普京说服中国领导人接受俄罗斯的方案提供新机会。俄罗斯一直将天然气当成武器对付其他国家，处于垄断地位的天然气工业公司更被认为是普京的地缘政治工具。俄罗斯多年前曾在新年寒冷季节切断过对欧洲和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欧盟各国为此积极推动天然气来源多样化，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再加上暖冬和目前能源价格大幅下跌，天然气工业公司在欧洲市场的经营每况愈下，因此推动俄罗斯更瞄准中国天然气市场。好多俄罗斯能源分析师和媒体认为，除了有地缘政治上的考量外，俄罗斯现在再提增加对中国天然气供应，以及筹备经蒙古的天然气管道方案，这个可能与东线西伯利亚力量管道的气源地目前发现储量严重不足有关。俄罗斯一方面想要安抚市场，另一方面为一旦无法履行与中国的天然气合同做准备。西线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管道计划从伊尔库茨克地区经蒙古进入中国，如果没有足够的天然气注入东线管道，西线管道可以在伊尔库茨克地区与东线管道连接起来，为东线管道注气，从而履行与中国的合同。东线西伯利亚力量管道的气源地是位于雅库特地区的黑羊金天然气田。俄罗斯计划稍后将伊尔库茨克地区的科维科金天然气田亦联通到东线管道，因此黑羊金和科维科金这两个天然气田是东线管道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主要来源。但从去年秋季到今年春季，一批在黑羊金天然气田一线作业的地质工程师撰写的报告说，黑羊金天然气田的实际储量严重不足，达不到原计划的标准，科维科金天然气田亦面临类似问题。这份在天然气公司内部传阅，后来被媒体报道，更被能源分析师讨论的报告说，黑羊金和科维科金两个天然气田仍在不成熟的地质勘探阶段，特别是黑羊金天然气田的一些探井不能出气，俄罗斯是否能够履行与中国的天然气合同使人怀疑。俄罗斯媒体报道，早在2014年俄罗斯与中国签订东线天然气管道供货协议时，一线地质人员就曾向天然气工业公司领导层报告过黑羊金的储量不足和不成熟等问题，但俄罗斯担心美国在中国天然气市场日趋活跃，为急于同中国签订协议，将技术人员的警告放在一旁。天然气工业公司的好多一线地质工程师还批评说，黑羊金田的地质勘探时，为了节省时间和成本，违反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这个使实际开采时遇到种种问题。负责勘探等业务的好多分包商都是普京亲信财阀。能源分析师科鲁齐申说，无论是铺设到欧洲的天然气管道，还是铺设通向中国的东线西伯利亚力量管道，管道的施工和很多分包商都是普京周围小圈子里面的亲信。虽然这些项目各有利弊，争议讨论不断，但其中唯一的赢家就是这些分包商财阀。管道的铺设施工预算造价都极其昂贵，那些财阀人人赚得盆满钵满。能源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不透明，这个不单止妨碍与中国的合作，更在俄罗斯国内备受批评。很多批评声音指责俄罗斯与中国的能源合作滋生腐败，更损害俄罗斯国家利益。长期关注俄中天然气管道项目的生态环保人士恩格扬说，恩格扬说，或者某些官员或者是商界等人士，他们能够从这些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项目中获利，但当地居民都没有感觉到能够从这些管道项目中获利，这些管道没有为地方带来任何好处。在与中国的多年合作中， 過去仲確實發生過俄羅斯無法履行政府協議同合同的事件。多年前，中國曾經從俄羅斯訂購數十架伊爾-76軍用運輸機同空中加油機，雙方亦都簽訂了政府協議同合同。當時的中國國防部長曹光川仲曾經前往索契會晤普京，並獲得普京的承諾。但後來開始執行合同時才發現，由於運輸機的主要生產線當時都集中在烏茲別克斯坦，蘇聯解體後的混亂導致當地工廠那陣時已經失去大規模生產運輸機的能力。為了解決中國軍隊當時的燃眉之急，俄羅斯只好翻收一批服役中的舊的伊爾-76運輸機供應中國。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实行模糊军民界限嘅竞争策略同创新重商主义嘅政策，正在越嚟越大地侵占美国嘅高科技知识产权，并且越嚟越多地占有世界高科技市场嘅份额。有关嘅趋势已经引起咗美国朝野各界警觉。美国政府宣布新嘅反制措施，而民间伊斯兰机构亦呼吁要保护以市场经济作为基础嘅民主国家嘅创新能力，就必须要抵制由国家支持嘅中国高科技公司嘅产品。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喺纽约嘅报道。
特朗普政府日前宣布将中国嘅华为以及海康威视等20家嘅中国公司列为由中国军方拥有或者控制的公司，为美国进一步制裁中国公司是打下基础。美国国防部清单上面的20家中国公司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技工业集团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中国北方工业集团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码系技术有限公司、浪潮集团、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督车系股份有限公司、熊猫电子集团、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讯集团、中国通用核电公司、中国核电集团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在星期四，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匿名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个行动针对着中国实行的一项国家战略，中国现时对美国实行军民融合的政策，以前民用军用有一国的分水线，军民融合政策是现时成为了获取美国技术的重要的途径。中国在世界各地的亦都是这样做，就是大量地让民用企业为军方提供技术以及工程制造等服务，这个是美国政府现时非常注重的事情。军民融合战略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为是国家发展战略，并且亲任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习近平这个将一战略的重点是放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军民融合绝不是简单地将民用技术转让给军方，或者是利用国防生产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创办的《商业刊》《美国利益》在6月22号的文章如何击败中国的军民融合，相反，军民融合是消除了战争和和平、合作和竞争、商业与冲突之间的界限，军事和经济资源、机制、领域融合在一起，是以追求单一竞争的目标扩大中国的全球实力。五角大楼发言人霍夫曼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在中国试图模糊民用以及军事部门之间的界限的时候，了解他们的供应商十分之重要。霍夫曼说，美国认为这份清单将成为美国政府、公司、投资者、学术机构以及志趣相投的合作伙伴，在同这些实体建立伙伴关系时候进行尽职调查的有用工具，尤其是随着清单的增加。美国利益的文章说，中国以军民融合为重点的风险投资基金已经进入了被纳入美国国防部供应链以及是创新努力的公司，这个的战略参与公司投资于关键的原材料，无论是稀土还是股，来掌控全球供应以及是供应链。 北京仲派其他嘅一个嘅战略嘅参与公司到国外去建立港口物流信息系统，呢啲嘅系统给予咗中国公司以全球商业优势。呢啲嘅参与公司仲承诺向解放军海军系提供海上情报。文章当中话，军民融合战略远不止于一项简单嘅产业政策，呢个系一种竞争嘅策略。北京利用佢持久嘅实力、庞大而有吸引力嘅国内经济、大量嘅廉价劳动力、宽松嘅环监管环境，依靠对市场嘅控制，巩固咗战胜美国脆弱性嘅优势。而喺呢个过程当中，北京仲弥补咗佢哋长期存在住嘅弱点，包括有限嘅基本创新能力，以及缺乏经验同训练嘅军事机器。军民融合系一项成本亦系风险都较低嘅长期竞争战略。佢既掩盖咗佢嘅攻击性嘅目的，又掩盖咗佢剥削嘅本质。国防支出使到苏联体系破产，而军民融合战略将中国嘅成本转移俾竞争对手。同时，北京以一种将中国嘅成功系归功于科学创新嘅叙述嚟掩盖佢嘅战略。呢种讲法巧妙咁暗示，为咗避免被超越，美国政府必须不成比例咁投资于昂贵嘅基础科学同技术，而呢个系寄生嘅北京所寄望噶。因此，中国创造咗一个条件，喺呢个条件之下，美国嘅努力助长咗美国最大嘅竞争对手。文章嘅结论话，美国应该采取目前仍然不足够嘅各种措施，实行北京最担心嘅举措，即系对中国嘅高科技嘅封锁。经过30年嘅全球化进程，美中之间嘅经济交往已经非常深入。美国对华为等国家支持嘅公司嘅限制，亦都影响咗同华为做生嘅美国公司。根据路透社的数据，华为每年从美国供应商进口的110亿美元的零部件的和材料，伟创力、博通以及高通是从华为获利最多的美国公司。伟创力2018年的营收为 24.3 亿人民币，向华为是出售芯片、零部件等产品的博通和高通，在2018年分别从华为获得 20.9 亿以及 15.8 亿的人民币的订单。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了强烈的反制措施，这个亦都会对一些美国公司是带来损失。匿名的国务院官员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在中国的一些大企业，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面在考虑从中国撤出来，因为投资环境非常之不一样，这种环境对他们的公司营运底线也都有很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一再呼吁美国的盟国不要购买华为的产品。上个星期三，新加坡两家的最大的电信公司宣布，在 5G 网络的建设当中，将选用华为的竞争对手芬兰的诺基亚以及瑞典的爱立信的技术。但是由中国国家力量支持的华为已经在国际电信设备市场占有不可忽视的份额。一些国家要和美国一起抵制华为，亦都会顾虑重重。而在星期四，英国的剑桥郡区议会批准了华为在当地投资10亿英镑建立芯片研发制造实验大楼。2018年华为以3750英镑的购得了当地500英亩的土地，华为希望在实验室雇用了300到400名的员工，开发和制造光电芯片以及其他的设备，以加快互联网数据的传输速度。美国国务院重申对华为的声明，声称华为构成了国家安全的威胁，他们和中共是有联系，他们是敦促所有的国家，特别是英国等盟国和伙伴认真评估允许华为等不受信任的公司访问敏感信息的长期影响。美国的一家非盈利智库研究报告说，中国对全球高科技市场份额占有越多，其他的国家的创新能力就越弱，这个是中国采取创新从商主义的政策结果。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最新报告说，通过严格限制的竞争对手进入中国的市场，中国对华为以及中兴公司提供的国家支持，使到他们能够从更具创新性的非中国电信设备公司手里面抢占全球的市场份额，并且支持华为以及中兴在海外迅速扩张。 該個基金會估計，如果歐洲的愛立信和諾基亞擁有華為以及中興的所有電信設備的銷售能力，全球電信設備研發將會增長 20%， 5G 的標準貢獻將會增長 18%， 必不可少的 5G 專利將會增長 75%。 簡而言之，中國的創新從商主義政策以及中國的電信設備公司實際上在拖累全球的創新。報告說，中國的做法侵蝕了其他國家公司的營收增長，減慢了他們增加研究支出的速度，從而減緩了他們原本可以有創新的步伐。特別是華為在研發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資金，獲得大量的國際專利，但是他們的專利數量是少於他的全球市場份額的預期，並且考慮到專利質量以及其他的創新措施，例如公認的 5G 標準，即使是不公平地失去了全球市場份額之後，愛立信和諾基亞仍然遠遠領先於華為和中興。該個報告認為，現時的市場經濟體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對北京作出的回應的時候，報告認為無非三種可能的選擇，第一就是封鎖，第二就是視而不見，第三就是抵制。報告認為特朗普政府禁止向華為出口關鍵技術不太可能奏效，因為華為似乎已經獲得了其他地方的 5G 系統所需的關鍵技術，或者是自行生產，所有的禁令都損害了美國技術出口商，而歐洲很多的國家現時所選擇正正是視而不見，這個只會是使到中國膽大妄為地將這些的政策亦都實施到其他的先進技術行業，例如是航空航天、生命科學以及人工智能。歐洲只是在不可避免地當中國公司主導歐洲先進技術市場之前是買到一些的時間。報告認為正確的答案應該是拒絕向華為購買設備，換句話說，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民主國家需要共同努力，通過不再從華為以及中興購買設備支持全球創新，並且積極在國內部署先進的盟國生產的寬帶設備，並且鼓勵世界其他國家亦都購買非中國電信設備，這個將會向中國發出明確的訊息，即是今後將不再容忍阻礙全球技術創新的制度性創新從商主義。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被北京清华大学停职整肃的前法学教授许章润近日再发出文章，为北京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聚居地已经或者将会遭当局强拆而鸣不平，同时抗议中共通过这个情况去扼杀自由知识分子自发生长的艺术和思想生态。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曾任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的许章润，面对北京近期强拆艺术家聚集区，发表题为《浅踏斯文：必须自一邪魅人间屌民》文章，斥责北京继驱逐低端人口之后，又是歇斯底里到处强拆，名为增加土地的储备，实际是为了土地增值，倒腾牟利，权钱之间勾肩搭背，苦的是萬千的住户。自由亞洲電台等媒體報導，北京藝術家聚集區送葬的數百名藝術家最近收到鎮政府發出逐客令，限兩個月之內搬家，另外還有人收到律師要求更改租任合同的函件，政府先前承諾的50年租期將改為20年。北京市不斷拆除的藝術區還包括環鐵藝術區、008藝術區、宋庄艺术区、水波艺术区以及黑桥艺术区等，而且拆迁范围还不断扩大。许津让文章又说，北京之为北京，并非只是在官吴林立、乌沙云集，更在于文人雅集、学府森严、艺苑琳琅、住宅小区和艺术区，并非违建。任居亦未预期艺术家的进驻不单止提供就业的机会，带动当地三产，而且極大地提升了人民生態。到如今利從之下，鐵鏟盡頭，界屋不全，斯文蕩然，即是所謂暴殄天物、喪心病狂。許津讓用寫著說，新冠肺炎疫情未退，半個中國又浸在水裏面，災禍連連，生民無警，政府還不欲 減税讓利、開倉鎮濟，亦都至少與民休息、寬和簡政，而非城隙擾亂甚至火中取栗。許張任人中之話，北京市當局背信棄義強拆之後上市的天價地皮，就已經將烏托邦修辭拆穿殆盡，付復何求呢？再者，壟斷思想、著喪精神的整體，絕不容忍任何獨立於規劃之外、自發生長的藝術和思想的生態，必欲扼殺而後快，展現的是強求一律齊整的法西斯美學的惡趣。針對北京乃至中國知識分子藝術和思想生態現狀，旅美中國問題學者秦偉平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現實情況非常清楚、非常明朗，近年來中國的政治氛圍全面左轉，一步一步蠶食公民言論自由的空間，知識分子並無可能例外，而當局一直是這樣的操作。有網民就說，中國政府在瘟疫蔓延、南方洪水災禍肆虐之際，仍同百姓的生計作對，官媒選擇性的失明，歌功頌德不過是奏響一曲末世的哀歌。如何來到看待北京對藝術家等知識分子的這輪拆遷呢？前中國青年報冰點雜誌主編李大同對美國之音表示，北京強拆敛財屢見不鮮，驅動目前強拆的原因和疫情之下的地方財政困難有直接的關係，而且受害者並非只是藝術家。他又說，他認為關鍵是地方政府陷入了財政的困難，需要有新的財源，當局最現成的財源就是土地。目前土地的增值，尤其是那些已經開發的土地的增值，是非常巨大的一塊利益。當局就無論土地上面是住了什麼人，你在宋莊你可能就是藝術家。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继续是中国最受迫害的一个宗教少数民族群体。据估计，中国政府2017年以来一共拘留了100多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士，并将他们送入集中营。中国政府在西藏继续执行强迫同化并压迫西藏佛教的政策，拒绝谴责达赖喇嘛的僧侣和尼姑都被赶出寺院，被监禁和遭受酷刑，基督徒亦遭到迫害。中国政府2019年一共搜查或关闭了数百个新教家庭教会，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将牧师王仪判处9年监禁，并继续骚扰和拘留拒绝参加隶属政府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天主教主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每个人都有权信仰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亦有权改变信仰或完全没有信仰。我们现在比以往更加需要明确这个真理并为之奋斗。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